是赌咒，赌破苦的人。经文诗篇106篇19节到23节，他们在胡勒山造了牛犊，叩拜自称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化为吃草的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阿杰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迷惑他们。若非有他所显现的墨西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迷惑他们。以西结书13章第4节到第5节，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山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长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以西结书22章30到31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是我不迷惑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闹怒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将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上次所讲的可怕的裂口一片里，我们看见了破口的危险和害处，也看见了神是怎样为他百姓的裂口叫接。今天我们所读的三段经文是提到堵破口的人。第一段经文说到以色列人在活勒山下制造金牛犊，那神的震怒，因此神要迷惑他们。神对摩西说，这出埃及记32章9至10节，我看着百姓正是定着镜像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将他们发力奴，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以色列人再次因搬金牛犊有了一个极大的破口，这个破口几乎使他们全国的人都归于灭亡。行了与摩西站着破口，替他们将这个破口堵住，他们在侧面的这场全遭覆灭的大祸。他怎样为他们堵破口呢？第一，他为他们呼求，求神怜悯他们，宽容他们。第二，他为他们的罪严严地责备他们，惩罚他们。就因他这样做，便为他们堵住了破口，使神所说的救主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不但在旷野这样犯罪，就是到了迦南地以后，仍是继续不断的犯罪。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破口，神因为爱他们的缘故，便在每一个时代都为他们施了一些先知，做堵破口的人，一方面为他们呼求，一方面招呼他们，责备他们，劝他们悔改。不料这些先知竟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轻忽了他们的使命，他们不照着神的旨意去责备那些犯罪的百姓，反倒顺着百姓的意思，掩盖民众的心理，说了许多悦耳的言语，自顾讨百姓的喜悦。在以西结书13章6节里说，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慌张的遮布。在以西结书13章10节里又说，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盗用为抛头的灰马上，因此神称他们为荒山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上面所引的第三段经文是说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感到的失望。他看见以色列人的裂口很大，他希望有人出来为这国站着破口防堵， 是他不迷戒这国，可是他竟感到极大的失望，因为他找不着一个读破苦的人，有了破苦他没有人去读，结果他便将闹怒倒在他们身上，用凌辱的火灭了他们，在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有了破苦是件不行的事，但如果有人出了堵塞还是不行中的大行，如果有了破苦却没有堵破苦的人，结果便不堪设想了。今天整个的教会中所有的破苦和许多信徒个人生活中的破苦是何等大、何等多、何等严重的，不幸、胆怯、被盗、怂俗、诡诈、撒谎、贪婪、淫乱、嫉妒、闹恨、不孝、不忠、偷窃、淫事、强暴、凶杀，还有许多别种的破苦，都充满着教会中。这是破口中的人后一样都能让出些严重的结果来，何况那么多的破口都存在呢？破口这样多已经是最不行的事了，而更不行的就是只有破口却没有读破口的人。全道的人们本应当为众圣徒读破口，可是他们竟和以色列中的先知一样，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他们怕得罪人，怕毁坏自己的地盘和方圆，怕造成名誉和财产上的损失，因此不敢为众人堵破口，他们也不配为别人堵破口，因为他们自己身上的破口已经堵得不可胜数。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中有那么多的破口，但传道的人在讲台上所讲的却是一些不关痛痒、不触犯人但也不能帮助人的话语。众人因为有破口已经临近危险的盛况，传道的人却对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样一来，圣徒们不但不为自己的破口战惊惧怕，甚至根本看不见自己的破口，于是破口便越破越大，最后便破得像海那样大，再没有法堵塞，极可怕的结局也不能特免了。读破口的人正是世界上的活宝贝呢。一个国家中有读破口的人，这个国家便不至于灭亡；一个教会中有读破口的人，这个教会便不至于堕落。一个信徒有破口的人在他旁边为他们堵破口，这个信徒便不至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堵破口的人不是奉承谄媚讨人喜悦的话，这是政治亏欠责备提醒的话。堵破口的人口中所错的言语如同良药，吃到嘴里受人为苦，却是与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能为人堵住罪恶的破口，免得这个破口越破越大，一直让着大祸来。我国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无妄不恶而昌，纣赫赫而亡，君无卧卧之臣，父无卧卧之子，兄无卧卧之弟，父无卧卧之无，士无卧卧之友，以王口利而代，也就是这个意思。卧卧就是口出政治的言语，为君的没有口出直言的臣仆，为父的没有口出直言的儿子，为兄的没有口出直言的弟弟，为父的没有口出直言的妻子，读书人没有口出直言的朋友，不久便会灭亡。说直言的人便是读破口的人，为君的一落破口，说直言的臣仆能为他堵塞，为父的一落破口，说直言的儿子能为他堵塞， 为兄的有了破口，是直言的弟弟能为他周山；为父的有了破口，是直言的妻子能为他周山；读书人有了破口，是直言的朋友能为他周山。可是世界上数直言的人太少，因此人们的破口便越破越大了。做一个读破口的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大多数的人的心里都是喜爱听人对他说奉承、参美、恭维、夸奖的话，却不愿意有人把他们的缺点、过失告诉他们。他们认为这是侮辱他们、损害他们。他们爱护他们的罪恶，像爱护他们自己的子女一般，唯恐有人伤害他们、触犯他们。如果有人对他们说直言，责备他们的罪恶，他们便以这些人为仇敌，对这些人生恶感。因此读破口的人成了善意去为别人读破口，结果呢，不但得不到别人的感谢，反倒让人许多的误会、攻击、反对、辱骂。人都有肉体和肉体中的软的，都不愿意遭遇别人的误会和攻击，这样一来谁也不愿意去为别人读破口的。做一个读破口的人还有一样困难，就是自己必须没有破口。一个自己有破口的人不敢去为别人读破口，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去为别人读破口，即使他摸着自己的良心去为别人读破口，别人也会对他说，你这自己有破口的人，还是先堵住你自己的破口，以后再来为我们读破口吧。一个自己犯罪的人不能责备人，不敢责备人；一个自己犯罪的人也不能被神使用。唯有从心里敬畏神、远离罪恶、遵循神的旨意的人，才有资格、有胆量去为别人读破口。也只有这种人才能被神所使用，去为别人读破口。正如经常所说的，这以西亚书58:6-12，我所拣选的经石，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神，卸下恶上的书，是被欺压的自由阻挡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出生的给他衣服遮披，顾惜自己的过日而不延长吗？这样你的光即便发现如早春的光，你所得的意志就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字头，并发污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即被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被变入正午，耶和华也在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也像水流不尽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被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那大的根基，你被成为不破口的和从事如镜的人居住。是吧，为了离去罪恶、遵循神旨意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他们为自己和别人所献上的祷告才能蒙神的垂听。你求告耶和华便应允，你呼求他便说我在这里。假使摩西不是遵循神的旨意为神所喜悦的人，神绝不会听他的呼求，因而宽容那些不义的以色列民。假使摩西不是离去罪孽、嫉妒如仇的人，他也绝不会那样因为百姓的罪大发凌怒，责备他们、整治他们。这样他便不能为他们读破口了。 读破口的人必须在神后人面前都有权柄，在神面前有权柄，因为神不能不听他们的祷告。在人面有权柄，因为人不能不怕他们的责备。唯得离弃罪恶遵循神的旨意的人才能有这种权，所以也唯独这样的人才能做读破口的。这样的人既有资格和权柄做读破口的人，神的灵便感动他们，神的手便扶助他们，神也赐给他们充足的能力和勇气，使他们什么都不畏惧。这是充满了爱神爱人含过罪恶的心，去为众人堵塞他们的破口。如果世界上多有一些这种读破口的人，世界和教会的破口虽然很多，也不作力量。茫茫大地，芸芸众生，到处都满了可怕的破口。读破口的人在哪里呢？读破口的人在哪里呢？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节经文不但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段教训，也是许多信徒最熟悉、许多讲道的人所常讲的。安离一切热诚的信徒必须都十分虚心了，那些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许多热诚的信徒有坚固的信心，有为道战争的勇敢，明白不少圣经中的道理，肯为主的缘故舍去一切，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满心建模极力追求成为圣洁完全。但在虚心这一样重要的德性上却是一贫如洗。而且我们常常看见最热心的信徒竟是最不虚心的人，这岂不是极可惜的事吗？我们常看见热心的信徒是那样的殷勤读圣经，那样极力寻求神的旨意，那样忠心为主做见证，那样热心去劝人归主。他们的圣道上那种奋勇前进的境况，正是我们不能不钦佩羡慕。我们要去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在圣道上得到更多的进步，他们一定要回答说十分的愿意。不久他们听见一个别的信徒讲了一次道，或是谈到一段敬意是他们所为人想到为人听过的，或是与他们所看的不同，他们不但不肯安静听一听别人所讲的，再详细查考圣经，看看别人所讲的究竟是否合乎圣经，是否比自己的看法更准确，反倒理智起来批评攻击，说别人不对。其实他们究竟有没有完全了解别人所讲的，究竟成否将别人所讲的拿来详细的与自己所讲的在圣经的光亮中比较过呢？不用说他们为人这样做过，有时他们听别人讲道，不过仅听到一半，可是还不到一半，正因他们听见几句话是与他们的思想不合，便烈士愤怒走去大肆批评。有时他们连他们所批评的人都为人见过，他们为人听过那个人讲道，为人读过那个人著作，不过从旁边的人听见一些传说的话语，他们便烈士怒不可遏，百般的攻击反对。你再问他们那个人究竟讲了什么呢？他说讲的究竟是否合乎圣经呢？他说讲的究竟有什么错误呢？与人有什么损害呢？你再问他们究竟是否详细查考过那个人所讲的呢？有时他们能模模糊糊地说出几句话来， 有时候正是盲目不知所得。他们中间比较有理性的，或者能将那个人所讲的一一的述说出来，并加以种种在他看为合理的批评。但如果你去问他，请他诚诚实实地告诉你，他究竟曾否抱着虚伪绕过的心去查考过那个人所讲的道理，恐怕他不免面红耳赤地回答你说，我为人这样做过。我所说的这些情形并不是我虚构的，那是我那一次看见的事实。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真能虚心的人是怎样的稀少。自然我绝对不赞同有些人那样轻易接受、轻易信从别人所讲的话。这些人听见别人所讲的道理，只要是动人听闻的，便毫不查考、毫不思想、毫不用圣经的光亮去辨别，就胡乱吞下去。许多信徒因为这样轻易接受别人所讲的，一直接受了许多错误的道理，被人引入歧途，终日在迷途中飘来飘去。但我也不赞同人那样固步自封、毫不虚心。这种不肯虚心的人，自然不自像那些轻易随从人的人那样容易被人引入歧途。但他们所走的如果是歧途，他们是很难处理的。总是他们所走的不是歧途，他们也很难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同时他们也很难接受神借着别人所给他们的一些新的光亮。毫无定见，太容易随从别人，固然是一件危险的事，但胸怀成见、不肯虚心、常抱着一种唯我独是的思想，也是大有害处的。我们又常看见热心的信徒是那样的横恶罪恶、见慕圣洁。他们说他们为追求做完全的人的缘故，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但如果有人看见他们有某种过失、某种弱点，来向他们提出劝诫和忠告的话，他们竟不肯接受。如果别人说提出的是他们说实在有的过失，他们或是原谅自己，或是为自己遮掩，或是怪责别人做事，甚至因此羞恼成怒，说劝告他们的人是攻击他们、嫉妒他们、诽谤他们。也有的人正反过来责备那劝告他们的人。如果别人所提的是没有根据的事，是一种传说，或是别人所捏造的坏话，那更不用提了。他们会立誓听声祈祷，是那劝告他们的人是有意诽谤他们、侮辱他们。这一类的情形也是不虚心的一种表现。一个真能虚心的信徒，对于别人向他所听的劝告和忠告，都当厚颜有色的接受，把别人所听善意的劝告拿来详细思想一番，再严格的查验自己一下，看自己是否正有别人所说的那种过失、那种缺点。如果正有，便应当一面感谢神的指教，一面也当感谢那提出劝告的人，同时自己更当痛正离该，离去这种过失缺点，极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如果自己并没有这种过失呢，也不可向那个提出劝告的人动怒，或是表示不满意。要知道他所提的事虽然不是事实，但在他的心中却认为是事实，而且他肯这样忠告你，说明他是爱你，他是关心你的事。你万不可因他所说的不是事实便麻木他的善意与爱心。你接受他的忠告，不但是为他的善意与爱心，也是为你自己将来的益处。如果一个人来劝告你什么事，在他本以为那是事实，所以他在 奔着爱情来劝告你，但是你一方面本没有这样一件不好的事，好在你要正妻，你要用不和善的态度对待那劝告你的人，甚至于责备他几句。请问那个人看见你这种态度以后，他再看见你实在有过失，他肯不肯再来劝告你呢？敢不敢再来劝告你呢？这样你一次用不和善的态度对待那劝告你的人，无疑你自己永远关起别人劝告你的门路，是你自己再不能得别人的帮助。一个虚心的人常恐怕别人不肯劝告他，常以少有人劝告他为一件憾事。一个虚心的人接受别人的劝告，唯恐不及，巴不得多有人来劝告他，怎可以自己关起渐散的门，是别人总不敢来劝告你呢？本着爱心劝告人是一件难事，但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劝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奔着爱心去劝告人的人个人很少，但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劝告的人也实在不多。有些人愿意奔着爱心去劝告人，无奈他们去做这善功的时候，常是招来恶意的反感，日久天长，他们见他们所做的善功非但无益，反倒造身，自然被灰心碎纸，不肯再做这种工作。常见有人口中总是乐意接受别人的劝告，总是自己愿意悔改自己一切的过失，但是如果真有人来劝告他们，他们却是刚愎自用，给别人以难堪。这种虚口而不虚心的人，真是不容易有什么进步的。可叹啊，这种虚口而不虚心的人，竟是多得不可胜数呢。自然我不赞同一个人一生去世毫无定见，无论做什么事都随着别人的言语为转移。一个人来告诉他说应当这样做，就立誓去做，不久又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说不应当这样做，便自助不做。有人告诉他说那样做好，他便立誓睡着也说好。再有一个人告诉他说那样做不好，他就立誓睡着说不好。这种人好像墙上的草一般，东风吹来就往西倒，西风吹来就往东倒。一个这样的信徒在这邪恶的社会中生活是危险万分的。但如果一个人刚愎自用，毫不虚心，不肯听了别人谏善的言语，直至一意孤行，这个人也总不会离开他自己一切的缺点，走向完全的地步去。前一种人在接受别人的言语这件事上走得太过，后一种人在这件事上却是不及，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我们当走的是中道，无论什么人对我们所发的劝告都要静听，都可以接受，但总要详细思想，精神考虑，更要一面祈祷求神指示，一面用圣经中的光辉去铸造一番，然后再决定出舍。好的言语无论是什么人所说的都要随从，不好的言语无论是什么人所说的都要摒弃。一个信徒仍能这样虚心，他的进步必定不可限量了。如果一个热忱的信徒在他已有的各种长处上再加上虚心这个美德，凡事不胸怀成见，刚愎自用，人定神能，接着各种事物、各种境遇与各种的人教训他、造就他，也确知自己为人完全、为人度的热，乃是应当极力追求以及尽到完全的地步。同时又能多用耳静听，多用心思想，多在神和人面前谦身自卑，又能真心敬上的教训，但要万事测验，
善美的要持守这个心度，必能一天比一天多蒙神的恩惠，多有进步，在世界上多荣耀神，多帮助人，在基督福临的时候得到更美的赏赐。那个时候他们要更清楚地明白主耶稣的教训，在马太福音5: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画面的牧师著作，属灵的病症。一个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喜欢看光明和美物，喜欢闻芳香的气味，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喜欢吃好吃的东西。但有一天他患了病，他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便都改变了常态。他不但不再爱光，有时甚至于怕光、恶光。他受了所爱闻的香味，甚至拉起他的悟性和呕吐。他怕听一切声音，连他受了所最喜欢听的歌声、乐声，都是他听了觉得刺耳心烦。他再不爱吃东西，受了他认为美味的，现在吃到嘴里觉得毫无滋味，受着他觉得甘甜的，现在尝的似乎成了苦的。他不喜欢吃人后食物，不喜欢喝人后饮料。他家中的人为他买来最好吃的东西，但都一点引不起他的食欲。他们劝他吃一点喝一点，好增补一点力气，他反而因此感到厌烦，直至他们多次讨厌。他的病也重，这种情形也愈加激烈。他看什么东西也觉得不好，听什么声音也觉得刺耳，闻什么气味也觉得刺鼻，吃什么东西也觉得无味。那些东西还是和以前一样，与从前不同的这是他自己。他从前健康，现今患了病，别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这一切的改变完全是因为他的病，他自己却还以为是别人故意苦待他，使他看那些不好看的东西，使他听那些刺耳的声音，使他闻那些刺鼻的气味，使他吃那些不能下咽的食物。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平时所喜爱的，一患病便觉得一切的东西都讨厌了。一个圣徒属灵的生活也是这样，当他健康的时候，他觉得世间除了罪恶是可恨的以外，还有许多可爱的东西和许多可爱的人。他觉得除了神待他的恩情如同天高地厚之外，还有很多的人待他有很多的恩情。他看见世上除了许多不念神犯罪作恶的人以外，还有一些远离罪恶敬爱神的人，其中有些人比他好得多。他敬这些人，他也爱这些人，他对那些恩待他的人更是长存着感激图报的心。就是有些误会他、凌辱他、欺负他，他也信神是觉得他们是他的福，是他进步，所以他并不怀恨他们。他所处的境遇良好，固然使他快乐感恩，即使环境恶劣，时事不顺心，他也因着信靠神，不灰心失望，不怨天尤人。他常常抱乐观，他时时怀希望。 他能忍耐，他能包容，他看事不单看坏的方面，也看好的方面。他看人不单看人的短处，也看人的长处。他因着神那样赦免了他的罪，所以很容易饶恕那些亏欠他的人。他因着神那样爱他，所以他也很乐意爱他的那些邻舍。他总感觉他不配蒙神的恩，不配得人的爱，因此他常常知足，凡事谢恩。他虽然仍是住在这个痛苦无助的世界间，但他在心灵里却尝到了天上生活的滋味。什么时候他属灵的生命完了病，一切变与以前都不同了。他只注重世上那些可憎的事物和那些可憎的人，他不再思想神的大爱，他也忘记了许多人待他的恩情，连输了他所敬爱的人，在他的眼中也成了可厌弃的。他专业挑他们的错处，怀疑他们，猜忌他们，批评他们，恨恶他们。他再看不见比他更好的人，他觉得他比世上的一切的人都好，他觉得他当得人的爱，配得人的爱，但没有人爱他。他觉得什么人都对不起他，都欠他的债。如果有人真的误会他，凌辱他，欺负他，那更不用说了。他时刻的纪念他们的误，常常怀恨他们，找机会报复他们。他准备把几倍的沧桑加在他们身上，好发泄他胸中的怒气。他出好的境遇并不感恩，稍有一点不义的事便怨气尤人。他总是激愤难消，满腹牢骚。他口中不断的短叹残语，连自己恨别人。他看事总不看好的方面，专业的看坏的方面。他看人不看人的长处，单看人的短处。他不想念别人待他的好处，只想念别人对不起他的地方。别的人待他的恩情，他忘得干干净净；别人亏负他的地方，他记得清清楚楚。他不想到神如何赦免他，他也不肯饶恕那些亏欠他的人。他不纪念神对他所施的大爱，他也绝不肯爱他的那些邻舍。他总觉得不但人人都对不起他，连神也对他残酷凶恶到极点。他总没有知足的时候，他更一点不会感恩。他所做的世界似乎只有黑暗没有白昼，只有幽暗没有光明，只有苦痛没有幸福，只有灾祸没有平安。因此他的人生便是只有眼泪没有笑容，只有叹息没有歌声。他自己苦痛，还要使别人苦痛。他成了一个制造祸患的人，制成了大量的灾祸，使自己享受，还要使别人分享呢。世上这种可怜的人实在多得不可胜数。你也许不会想到，在那些得了救恩、信了基督的人中间，还能有这种人吗？但事实告诉我们，在基督徒当中，这种人实在不少。其中有些人从前发过大的热心，从前很爱过主，也许还被神重用过，不行，今天定会落到这种地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个缘故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他们心灵患了病。这种病不是缠热针，也不是斑针伤寒，也不是天花和心火热。这种病比那一切的病更严重、更可怕、更害人。这种病就是罪恶。罪恶的细菌侵入一个圣徒的里面，常是在他为人介意的时候，而且常是微小到连眼睛都看不见。不过他一侵入他的里面，他的没有抵抗的力量把他消灭， 这个可怕的细菌便在它里面繁衍滋生了。一旦贪心，一旦爱虚荣的念头，一旦淫乱的思想，一旦诡诈，一旦嫉妒，一旦仇恨，一旦骄傲，一旦猜疑，一旦怨恨神的意识，一旦不幸的无心，只要侵入他的心，便会繁殖滋生。这些细菌开始侵入以后，他的外表和以前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人生和以前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他不觉得自己患了病，他更没有看见他的病，但他可怕的细菌却是在他里面滋生了起来。病菌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患病的现象却显露出来。上文我们所述说的那种可怜的生活，便是病的现象了。亲爱的信徒，你的生活中是否已经发现了这种不良的现象呢？你是否常怨天尤人？你是否感觉到你所遇见的事样样与你不离？你所接触的人个个使你不满意吗？你是否觉得世上就没有可爱的人，也没有什么人爱你吗？你是否觉得不但人亏欠你，连神也待你太残酷吗？你是否总在那里挑剔别人的短处，却看不见他人的长处吗？你是否觉得人人都对你怀恶意吗？你是否总没有制作快乐的时候吗？你是不是常对人怀恶感想报仇吗？你是不是容易烦躁愤怒，心中缺少平安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四面全是黑暗，没有光明，但你周围的仇敌太多，朋友太少吗？你是不是多抱悲观，常感失望吗？如果你有了这种现象，你就当知道你已经患了病，罪恶的细菌已经侵入了你的人生，而且在你里面繁殖起来了。你继续彻底认罪悔改，求那位天上的大医生为你治疗一下。你岂不过疾病会医自己，愚弄自己？你应当接受求主光照你，使你看见你的里面究竟是有了哪一种罪恶的细菌。是不幸的恶心吗？是贪财的心吗？是爱虚荣的念头吗？是淫乱的思想吗？是怨恨神的心吗？是悲诈吗？是嫉妒吗？是仇恨吗？是骄傲吗？是猜疑吗？是别样的神所憎恶的事吗？或是你的言语上、行为上犯了什么罪呢？在良性关系上犯了什么罪呢？在家庭中犯了什么罪呢？在社会中犯了什么罪呢？当你蒙了光照以后，一刻都不可迟疑，立时就跪下承认自己的罪，求主的赦免和医治，像那上大马蜂的人那样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必定要听见主回答你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当你承认你的罪并蒙了主赦免和医治以后，你一定在你的人生中看见一种奇异的改变。你要得到平安与喜乐，你要感觉到神恩的浩大，神爱的奇妙。你要看见你以前对别人所下的判断有许多错误的，你也要看见你以前对自己的顾家与许多地方实在过高。你要感觉到你亏负神的地方很多，你亏负人的事情也不少。你要看见神是你所造孽的一切事，无论是苦是甜，是祸是福，都是与你有益，都是为要成全你，使你更爱他，更像他，更多从他的福。你要看见你四面的光明比黑暗更多，你周围的朋友比仇敌更重。你要看见你完全生活在神和人的爱中，你的愁眼要变成笑容，你的躺下要转为歌声。你这种改变 就如同一个人的大病放全之后，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吃什么食物都觉得像一样，事还是以前那些事，人也是以前那些人，只要你一改变，一切便全都改变了。